敦睦远航上。敦睦远航是海军一年一度前往别的国家访问的任务。是的，很可怜，海军舰队出国访问的机会一年只有一次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和我们有邦交的国家寥寥可数，而少数那几个又在距离非常遥远的地方。由于一年一次，远航是海军的年度大事，总司令会特别指派一位少将担任支队长，由他带领两艘最新型的战斗舰，外加一艘油弹运补舰，三艘船共同组成敦睦支队，必须是最新型的战斗舰，因为远航兼带的宣扬国威的目的。除了宣扬国威，另外还有敦睦邦交、宣慰侨胞以及训练官校应届的毕业生，因而除了三艘军舰原有的七八百位官兵，还包含了一到两百位的官校应届毕业生，以及近百位的海军仪队以及乐队人员。额外增加的人员，学生分成两组住在两艘战斗舰，其他的人员则住在旗舰，也就是油弹运补舰。在我27年的海军生涯，有机会参加两次远航，分别是民国69年官校毕业那一年的69敦睦支队，以及民国78年当我担任杨志浩兵器长时候的78敦睦支队。非常凑巧，两次远航我都在睢阳舰，大家可以看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一，这是睢阳舰在毛坡的照片，而支队的另一艘战舰也都是沈阳舰。第一次远航先后访问了新加坡和韩国，这是我今生第一次出国，意义非同小可，出发以前就极度的期待。这次远航我担任学生天文定位小组的小组长，航行的第一晚，在官校航海教官的监督之下，手中拿着六分仪测量夜空的星光。我原来就很容易晕船，视线透过六分仪盯着夜空中摇摆不定的星光，那更是容易晕船。不到20-30分钟我就晕得受不了了，从驾驶台后方的航海室夺门而出，冲到雪边就对着大海狂吐不已。冲到雪边身子向外探的那一刹那，船正好向同一舷倾斜到最大的角度，猛一回摆，我几乎要失足落海。从此以后一直到远航结束，我再也没有碰过六分仪。这次远航先到新加坡，只放了一天假，没有去风景区，在街上东逛西逛，想买一些当地的特产。可惜呢，新加坡没有什么特产，街道景致和台湾类似，华语也说得通，因而在市区闲晃了一天，没有留下任何的印象，就回到了船上。即使此刻我坐在这里静静的回想，也想不出那一天我在新加坡做了什么事情。第一次出国，我对国外留下的第一个印象，那就是没有任何印象。再接着到韩国，先后访问了釜山港以及仁川港。韩国的侨胞非常热情，到釜山的第一天邀请支队主要的官员以及官校所有的师生晚餐，那一餐菜色之好，气氛之热络，到今天都让我难以忘怀。第二天放假，我和几个同学在釜山逛街，竟然碰到一个女学生主动和我们打招呼。原来她是华侨，父母在釜山开了一家中国餐馆，她见我们人生地不熟，除了义务带我们在市区逛了一下午，晚餐的时候还特别邀请我们到她家用餐。几年以后呢，他到了台北读书，和我们一位同学还有来往，可惜后来没有结果。那一年头韩国相当的落后，经济发展不如台湾，而且是一个充满男权的社会。听那位女同学说，如果男女同乘计程车，上车下车女方都要为男方开门关门。女人在韩国的地位很低，大概就因为如此，只要有机会，他们都希望和不在韩国长大的中国人交往。我的学长就有因为远航结缘，后来娶了韩国华侨的潜力。这些事情后来传颂开来，让官校学生对远航更加充满了绮丽幻想。韩国除了是一个充满男权的社会，也是一个军权至上的国家。例如我们搭巴士到汉城参观韩国大使馆，到镇海参访韩国海军官校，从搭乘巴士的两个小动作就可以看一个大概。第一个，只是军用巴士，还不是高级长官的坐车，居然一路通行无阻，所有十字路口都要礼让军用巴士先行。第二个，巴士同行的前方不管遇到什么名车，驾驶只要把手伸到车窗外面摆一摆，前方的驾驶就会立刻靠边停车，乖乖地把路让出来。除此以外呢，有一位同学赴韩国军方的邀宴，亲眼瞧见一个女服务生不知道什么事情惹毛了某一位将军，那位将军当桌就重重打了女服务生两个巴掌。那是30年前的往事， 不知道今天韩国的女人或者军方在社会的地位如何呢？韩国让我留下的印象远远超过新加坡，尤其是可以购买的特产种类繁多，价格便宜，例如水梨、苹果、人参酒，以及织得又厚又艳丽的大毛毯。这条毛毯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我寒冬必盖的保暖装备之一，颜色鲜艳一如以往，保暖的效果也十分理想。回程的时候风浪不好，三餐我什么都吃不下，每天就吃一颗韩国水梨度日子。这次远航访问的两个国家都是几天之内的航程，缺少了远航的实质意义，甚至连油弹预补舰都没有派，感觉上远航才刚开始好像就结束了。九年以后，当我担任睢阳舰兵器长，参加七八吨陆支队，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。首先呢，我是舰上的兵器长，要担任开航的航行直跟官，而不像学生时代在船上好像在做客。其次，这次访问的国家在非常遥远的南非，中途过境新加坡，是我这一生经历最漫长的航程。这个航行线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的图一，不要小看图一红线的长度，在地图上看起来不怎么样，可是当年从新加坡起航，全程保持10到12节，也就是相当于时速18到22公里的最佳经济速率，再到南非的第一站德班港，中间隔了27、28天。没有错，从这一次出港到下一次进港，足足长达27、28天，从头到尾航行在看不见地平线的茫茫大海，每天值6到12个小时的航行跟，整个直跟过程四周的景致几乎都没有改变，日复一日不分昼夜，生活就是起床、直跟、下跟、吃饭、睡觉，没有电视，没有娱乐，那是什么样的折磨啊？什么落日黄昏、破晓曙光、看蓝大海，当你天天面对这些景致，不但不会觉得美，反而增添了几分离愁与孤寂。孤寂以外，还要忍受生活上的煎熬。扬子号的装备老旧，不像新造的拉法叶或者成功级巡防舰，长途航行真是一种煎熬。第一个煎熬是淡水管制，每天只开放20-30分钟，盥洗非常的不方便。我住在后官舱，浴室里面特别为远航准备了一个大型储水桶，20多个官员省着点用，勉勉强强应付得过去。可是挤在大住舱的官校学生，洗澡肯定像打仗一样，至于刷牙洗脸，不是四处打油漆找水，就是准备湿纸巾擦脸，或是用手指沾盐巴刷牙。第二个煎熬是三餐，由于舰上一次要装1个月，数量又超过正常编制人数的食物，食材保鲜成了一大问题。出发以前，司令部找了几位专家来船上指导，各种人为的保鲜措施全应用上了，像是这个食物放在里面，那个食物放在上面，底下铺一层什么，下面盖一层什么，每一条船都照着做，后来的效果确实有限。尤其是存放飞机库的食物，由于高热臭了烂了一大部分，全给扔进了大海喂鱼。更不幸的是，飞机库就位于货官舱的上方，也就是我住处的正上方，腐烂食物的臭味隐隐传来，实在不好受。随着航程拉长，餐桌上新鲜的食材日渐减少，半个月之后不要说是绿叶，连根茎类蔬菜也很少看得到。再接下来，菜色的变化越来越少，怪味却越来越多。去程如此，回程也差不多，尤其在回程，鲍鱼吃的我是永生难忘。大家试想一下，鲍鱼在中餐是何等名贵的食材啊，可是在南非，冷冻鲍鱼是又大又便宜，于是活尾买了一大堆，开始的时候是舍不得吃，后来的时候则是别的食材都吃完了而不得不吃。不幸的是呢，船上的实勤兵不懂得处理鲍鱼，只会简单的切成厚条状，放入辣椒酱一起炒，吃起来是咸味重于辣味，咬在口中好像在吃一大块嚼不烂的橡胶皮。这一道咸辣鲍鱼回程的路上可能吃了10几次，有的时候是中餐没有吃完，晚餐再接着吃。第三个煎熬说起来让人有点难以启口，是性的压抑，不是那种2、3个月没有碰过女人的性的压抑哦，而是在日复一日单调枯燥的航行生活之中，不要说是没有接触女人，根本连女人都看不到，女人的声音也听不到的那种压抑。那种压抑是什么呢？若非亲身经验，你绝对无法体会。越是到后来越是难以忍受，更可恨的是，不管多么难以忍受，还是要忍受下来。